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主日平安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爱的真谛。那我也听说你们才今天上午才读了，还是上礼拜五也读了这个经节啊。那很感谢神的带领。那我们也就正好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复习。这个经节呢，哥林多前书13:4-8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的一个章节。他开头保罗就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爱不是我们世俗上讲的喜欢。 OK， 我们经常讲的爱是一种喜欢，这个喜欢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爱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要我们爱神爱人，这是一个美德。 OK， 而且这个爱是为他人的益处着想，是为他人的益处着想，跟我们刚刚讲的喜欢不一样，喜欢是以自己为出发点。接下来保罗又讲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三件事情呢，跟我们骄傲的罪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，爱是不骄傲。接下来他在讲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是讲到爱是不做自我中心的事情。Okay。 后面又讲到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爱是有永恒的价值。Okay。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几段呢，我们再来一点一点的再看过去。下一章。哦，我这个可以啊。Right， OK。这是我们一般世俗讲的爱。爱是喜欢。举个例子啊，举个例子。比如说这男的很喜欢这个女的，这女孩子，因为这女孩子美丽。他爱她。这男孩可能也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因为她温柔。他爱她。我们讲到这个男孩子爱她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一点，有没有看到一点，就是他这个爱是从自我的观点来看的，从自我的观点来看的。而他们相爱结婚，那这种爱，这种喜欢的爱，这样的婚姻一般能够持续多久？这样的爱能够持续多久？蜜月完了以后，还是持续到婴儿出生了，还是到有人有外遇了，还是能够持续到死亡？这种的爱，从自我出发点出来的爱，能够持续多久？我这边有个数字，有没有看到？40%-50%，大家猜猜看，这个是给什么样的这个百分比？这是讲什么？啊，离婚率？哎，你们怎么猜得到？40%-50%，两个婚姻里面就有一个会是破碎的。两个婚姻里面就一个会是破碎的。那我问你，这两个婚姻里面就一个会是破碎的，是在美国还是在哪里？是不是在美国？哎，在美国。这40%-50%是在美国。那我们中国人好一点没有？在北京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北京稍微低一点哦。北京是39%。39%少1%。 美国、北京都一样，两个会议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会破碎的。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们不是相爱吗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的？我们另外也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爱恨交加，爱恨交加。哎，爱一个人，会不会也同时恨一个人？爱一个人，为什么也会恨一个人呢？假如我们今天的爱是喜欢，是从我自己的出发点来的爱，譬如说我今天爱一个女孩子，我很爱她，但是我的这个爱是因为我喜欢她，是从我自我出来的。哎，结果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她爱上了别人，抛弃了我，抛弃了我，她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，跑了。那我对这女孩子就由爱转成什么？哎，转成恨。哎，我们经常看报纸啊，很多的很悲哀的事情发生，什么由爱变成恨，有时候由恨离婚，悲哀。那有时候由爱变成恨，更糟糕的是什么？居然还发生了一些死亡、谋杀、毁容这种事情，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，爱恨交加。而假如今天这个男子，他爱这个女孩子，爱这个女子，是为了这女子的益处，哎，不是为了自己哦，是为了这女子的益处。当这个女孩子离开他而去的时候，他是为他的益处的爱，那他应该会跟这女孩子说什么？祝福你，对不对？祝福你。哎，有时候我们在小说上是看到这样子啊，祝福你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爱有时候怎么样？从自己的观点出来的，跟为别人的益处的爱是不一样的。那神要我们是什么呢？保罗在这边写说，爱是恒久忍耐。OK， 爱是恒久忍耐。保罗在这边，他不是对爱做了下一个定义，他而是告诉我们爱是什么样，爱是什么。OK， 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。OK， 恒久忍耐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命令。你不一定喜欢，但是你要爱，因为这个是命令，是从神而来，要我们爱神，要爱人。OK， 那这个命令呢，也就是我们人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我们要很久的忍耐。但是我们一讲到忍耐，一定是怎么样？忍耐一个人啊，忍耐一个人。那你为什么要忍耐一个人呢？因为这个人你可能不喜欢他，所以你才要忍耐嘛，对不对？你才要忍耐。所以你要忍耐这个人，能够接纳他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的，我们可以学到这个意思。所以基本上，爱就是我们为了他人的益处，甚至我们愿意牺牲自己，因为他人的益处。Okay。 马太福音22:37-40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称总纲。提摩太前书1:16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的榜样是谁呢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人献上他的身体死亡，这个就是对爱最大的一个彰显，最大的一个彰显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的忍耐，为我个人罪人的忍耐呢，也就是给我做了一个榜样，他要我怎么样呢？要我就学习他很久的忍耐，能够很久的忍耐别的罪人，因为我们是要爱他们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当然这边也很清楚的，从马太福音也清楚的知道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基本上爱是服侍他人，为了他人的益处可以牺牲自己。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爱，我们也愿意去很久的忍耐一个人，这对我们的家庭，对我们的教会，对我们的社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 OK， 那我来举几个例子好了，举个家庭好了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这男孩这女孩他们相爱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生了小孩，哎，大宝来了，小宝来了，女孩变成了妻子，变成了母亲。这女孩本来是很温柔的，你有了小孩以后，这妻子还会温柔吗？啊，很难哦。大宝，吃饭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我这么大的声音哦。一般女孩没有这么大声音，哦，我大宝小宝怎么样？不要打架了。嘿，这妻子不再温柔了。假如他们的爱是原先喜欢，是从自己的出发点的爱，那这样的爱就会上上下下。这妻子不再温柔了，你还爱他吗？所以你看啊，世上很多的书怎么样，他就专门针对这个，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建议啊。他说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维持你们当初恋爱的热情，他教你怎么做。他们这些书一定要教你怎么做，不然你干嘛要买他的书，对不对？最简单的是怎么做？每天说什么？每天说什么？哎，说我爱你。你想想看啊，你说哦，我爱你，大宝吃饭了，哇，这不是完了吗？很难啊。大宝、二宝在那边搞了个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很难啊。OK， 有没有用？有啊，一点点用。哎，那我们又想到这个男孩怎么样？哎，男孩也会转变的。当初这男孩爱这女的，他喜欢她，哦，他送花给她。他没有钱，哦，我没办法买花，哎，我去山上山顶摘一朵花给你，美不美？美啊！带你去吃饭，我们去玩，爬山，骑脚踏车。这女孩皱个眉头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”哎，这女孩喜不喜欢他？喜欢啊！这女孩喜欢这男孩。这男孩爱她，这女孩也爱她。他们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有大宝有二宝。哎，这女孩不再温柔，这男的变得丈夫有没有改变了？哎，也改变了。丈夫他要工作，工作完以后还要跟同事去喝酒，喝酒回来要喝醉了。你问他说：“你去哪里啊？死鬼啊！”你去哪里喝酒啊？哎，不讲，哎，不讲。然后大宝、二宝出事情了，有问题了，这先生要去处理，可是先生也搞不清楚，做得不好。哎，有时候这小孩之间的矛盾会造成什么？夫妻吵架，哎，这经常发生啊，夫妻吵架，夫妻为了小孩的一些矛盾。自己产生矛盾吵架， 一个月炒一次，一个礼拜炒一次，还有人天天都炒了。我问你，这个妻子假如她的爱是原先是因为喜欢她的先生，从自我的观点出发的爱，她还会爱她的先生吗？很难，很难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很重要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假如我们今天的爱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而是怎么样，为了他人的益处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爱，今天我们夫妻的爱都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可以牺牲自己的爱，那这样的婚姻能不能够维持的长久？可以维持的长久。所以应用上面，我们要是愿意遵守爱是恒久忍耐，我们的家庭就不一样了。OK， 那教会也是一样，有很多的问题。哎，我们教会会不会有小圈圈呢、啊？会不会有？哦，我们是上海来的，哦，我们上海来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香港来的，我们香港来在一起。哎，这个有没有错啊？这有没有错？哎，这个没有错啊！哎，你很自然啊，你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你在一起，你们在一起谈得来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。OK， 但有时候我们这种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呢，要是比较强烈的呢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骄傲。是强烈的话，哎，这个小 group 跟这个小圈圈有时候怎么样，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比较。所以我们彼此兄弟姐妹之间的爱，如果我们也强调的是我们彼此喜欢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其他的这些小圈圈的人，外面的人，我们就不大理他的话呢，那这样的教会就危险了。哎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爱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即使有一些的弟兄你不喜欢他，你要爱他。一个教会，你的爱一定要扩大到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的慕道友。这样的爱，教会才能够合一的一起往前走。我们要是有这个小圈圈，那个小圈圈，这样的教会呢，很难走得长远。所以对教会来讲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爱，弟兄姐妹的爱，一样也是要为他人的益处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爱，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。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，而且我们愿意遵守，那这个教会呢，就是一个爱的教会。那社会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可是现在你想到社会，你想到国家，尤其在民主的这个国家里面，就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啊。你知道这个民主的政治，民主是要靠选票的，对不对？你要靠选票，你今天两个党要拼选举，那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把老百姓一分为二，一定要一分为二，而且一分为二以后，这个大半的最好是跟你是在一起的，他喜欢你，哦，小半的你就怎么样？哎，你不要管他了，而且你最好这个两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些老百姓，他们彼此仇恨。哎，你要知道，现在民主现在是鼓励仇恨呐、啊。为什么要鼓励仇恨呢？因为要是这一大半的跟我在一起，他仇恨另外一半，那你选举就永远赢了。你说谎，你道德不好，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另外一半是敌人、啊、我们恨他的，我可以容纳你，可以接纳你，可以容忍你。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社会现在仇恨越来越多，而且这些政客呢，他们鼓励仇恨。为什么要鼓励仇恨呢？因为他的选票就稳固了。可是这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吗？ 现在有多少在社会上的这些领导人，他们是鼓励我们是要为别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的？有多少人是鼓励这样子的？你看，假如一个社会，他告诉大家，他说喜欢以自己为出发点的爱是不对的。我们今天的国家，我们今天的社会，爱是要服侍他人，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可以牺牲自己的。而且这些领导人说到做到，这样的社会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？所以你看，神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实际的。对我们的应用呢，我们只要愿意这样做呢，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小对我们个人，对我们的家庭，对我们的教会，对我们的社会，对整个全世界，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所以圣经用这一句话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把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呢，跟世俗的爱就不一样了。Okay. 下面又讲到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什么叫做恩慈啊？恩慈，我们一般讲到忍耐，你忍耐一个人，忍耐一个人是被动还是主动？被动的，被动，你忍耐一个人，你被动，你被动。恩慈是什么？主动的，主动的。所以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意思。好，一个是被动，一个是主动。OK， 一个是被动，一个是主动。恩慈是主动的，就是说我不喜欢你，可是我还要对你好，对你更好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，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忍耐，耶稣基督还给我们恩慈。耶稣基督恩待我们这些，我们这每一个罪人，我们都是忘恩的和作恶的，耶稣基督给我们恩慈，所以他也要我们怎么样，给别人恩慈。所以恩慈等于是忍耐的，换一角度，更积极，更主动。OK，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意义。OK， 那保罗在前面两句，他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，而接下来的三句呢，他在描述说爱不是什么，爱不是什么。他说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。那这个三个呢，基本上就跟骄傲有关。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是我们罪里面大概最难克服的一个罪，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说骄傲是大罪啊。骄傲这个罪很难对付。今天即使全世界只剩下两个人了，这两个人还会不会比？骄傲就是要比哦，就是我要比你强。全世界大家都死光了，剩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还要不要比？还会比的。所以这个骄傲很难的。那我们要比什么呢？比有钱，比有钱。那我没钱，我要不要跟你比有钱啊？我没办法跟你比有钱，那我跟你比什么？啊？比聪明。我比你聪明，我没有钱，但我比你聪明。或者我清高，所以我才没有钱，所以我就跟你比有名，对不对？比有名。你要是没有钱，也没有名，也不聪明，那你比什么？比帅啊，比帅，比帅不容易啊，比帅不容易。啊，你今天要是看到有这个流浪汉在那边走， 没钱没名不帅，脏得要死，不聪明。可是这些流浪汉他骄不骄傲？他跟你比什么？潇洒。哎，非常好。他说我没有名利，我不需要钱，我不要名，但是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潇洒。还是比骄傲，这个是大罪，大罪。哎，我们中国人经常受到这个佛教道教影响，佛教道教都说我们要怎么样，要闭关修行。哎，闭关修行或者到高山修行。那你脑筋里面有，你想这个修行闭关修行，一般你想到这个闭关修行或者是到高山去修行的这些人，一般你都会想到有几个人在那边，几个人？一个。哎，闭关修行，哎，你想到都是一个。哎，你不信你去看看那个 internet 上，哎，都是一个。要是今天两个和尚一起去闭关修行，哇，这个就难了。哎，这就难了。后来你本来打坐两小时你就要下来走一走路，哎，不然受不了。可是现在两个人都在那边打坐，你想，哎，两小时快到了，可是旁边这个家伙好像还挺能待的，那我怎么样？我大概再撑一下吧，啊，那我两小时我就三小时。那旁边那个家伙说，哇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？三小时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看，和尚要闭关修行一定要一个人，两个人就完了，两个人就完了。要三个人就更糟糕了，三个和尚没水喝，打起来了。所以为什么只能一个人呢？一个人你可以，一个人在一起独居，觉得自己是不错的，没得比了嘛，对不对？没得比了。所以这骄傲这个罪很难呐，骄傲这个罪很难。后来这是大罪哦。啊，这边保罗告诉我们，爱是不骄傲的。为什么呢？不嫉妒，嫉妒什么呢？嫉妒就是说看到他人成功的时候呢，内心不满不悦。你看这小孩子很有趣，小孩不隐瞒的，不高兴就不高兴了，看到人家成功，哎，不高兴不满，这是嫉妒。什么叫做自夸张狂？自夸跟张狂是骄傲的表现，它是嫉妒的什么另外一面。另外一面，嫉妒是我看到你成功，哎，我不高兴。自夸张狂是什么？哎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的时候怎么样？我沾沾自喜而夸耀，甚至狂妄自大，这都是骄傲，都骄傲。我比你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爱是什么呢？爱是服侍他人，为了他人的益处，可以牺牲自己。假如我们今天的爱是为了服侍他人，为了他人的益处可以牺牲自己，这样子的爱。今天我看到一个人成功了，我会不会嫉妒？不会啊，为了他的益处，他成功了，我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假如今天我都是要为了他人的益处，今天我成功了，我会不会自夸？不会的，为了他人的益处，我就不会自夸，也不会张狂。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了，而对我们也很有用的呢，我们这边保罗告诉我们，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也不张狂。希望我们能够对付我们骄傲的罪。再下来讲的是什么？不做害羞的事。不做害羞的事，基本上就是说不要有坏行为。OK， 不要有坏行为，就是说你的行为不要坏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四点呢，爱不是这些呢。基本上这跟什么有关呢？跟自我中心有关，自我中心有关。在2013年5月的时候，这个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他们出了一刊，他说这个在2000年以后诞生的，这个我有个问题，80年以后诞生叫做80后，90年以后诞生叫90后，这个2000年诞生以后叫什么？啊，哦，00后啊，哦，叫00后，哦 ，OK， 后来零零后，他说这个零零后是什么？是什么一代的人？他叫 The Me Generation， The Me Generation，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。所以零零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，哎，九零后是不是啊？哎，也是嘛。那八零后呢？八零后的出生人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？哎，也是嘛。七零、六零、五零，我们都是，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Okay？ 啊，当然了，零零后的人因为还年轻嘛，你看他。2000年才生，现在还没有17岁，年轻。年轻人比较不会装啊，而且这些年轻人都是宝贝啊，哦，这个把他捧大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一不高兴，没有随他的意，他就发怒，所以他确实是自我中心，很清楚。但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，我们也是自我中心啊，可是我比较聪明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高兴，可是我哎不会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今天在外面，我对人都很好，大家都说我很好一个人，可是我回家怎么样？哎，就不一样了，发脾气了，对不对？人都是自我为中心，可是我们年纪越大呢，你就越看不出来。可是自己的老婆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自己的配偶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人。那保罗这边就提醒我们了，不要做个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因为爱是什么？爱是服侍他人，为了他人的益处可以牺牲自己。所以爱的是为别人，不是为自己。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说，世俗的爱是什么？世俗的爱是喜欢，世俗的爱是喜欢，喜欢是以自己的观点来的爱。那这种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爱。这边保罗教导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能够做自我为中心的事，这是爱。Okay？ 所以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不要有坏行为。爱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当然就不是自我为中心的，甚至要牺牲自己。然后雅各书也讲到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发怒。所以不要轻易发怒，我们发怒要慢慢的发怒。Okay？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发怒，但是你能够控制你，哎，不要易怒，不要易怒，这可以控制的。Okay？ 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说不要记仇，能够不要计较他人对自己的恶行呢，就不要记了。我不是说这容易，我不说这容易啊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命令嘛，这是命令，这是一个美德，这是一个美德，这是神要我们遵守的，他要我们爱神爱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你自由意志下你要做的决定，说我要这样做。Okay？ 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什么叫做不义呢？有时候我们把不义想的好像是杀人放火，哎，没那么严重啊。有时候不义可以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字大家看得懂吗？这什么字？相怨，然后呢？得之贼也 ，OK？ 相怨得之贼也 ，OK？ 孔子说的，相怨得之贼也。什么叫做相怨呢？我们有时候要做好好先生，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做好人，我希望大家都说我好。相怨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的，没有善恶的标准，都好都好，你怎么做都好，这叫相怨。不喜欢不义，就明明看到这是不公义的，你也没关系。不喜欢不公义，不喜欢不义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做相怨，我们不能够做好好先生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譬如说闲言闲语，哎，这个人在干嘛 ？gossip， OK， gossip， 闲言闲语。那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经常会有闲言闲语。 甚至更糟的，有时候还会在人的背后编造谎话毁谤人，这都有啊，这都有。教会什么事情都有，什么人都有，闲言闲语，甚至会有谎话毁谤人。当我们一般在教会看到这样的人，发现这样的事，我们大部分教会会怎么做？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弟兄姐妹会把它掩饰住，会掩饰这个人，英文叫做 cover up， cover up， 把这件事情呢，地毯拉起来，把灰往里面扫一扫，盖起来，把它掩盖住，遮盖。大部分教会都这样做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哎，不要吵架，哎，不要吵架，弟兄姐妹不要吵架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喜欢不义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不义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互补不足啊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的勉励，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呢，要消除掉。要追求圣洁，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要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。所以不喜欢不义，有时候在这些小的事情上面呢，哎，我们都要反省一下。啊，只喜欢真理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”所以不只是不喜欢不义，而且要喜欢真理，喜欢真理。什么叫做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？这个称赞是谁的称赞？哎，神的称赞，神的称赞。哎，不是人的称赞啊！你要是追求人的称赞，你就会变成乡愿了。乡愿是大家喜欢的人哦。哦，我们不是要追求人的称赞，我们要追求神的称赞。OK， 这个叫做真理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。Okay， 耶稣基督要我们，喜欢公义。Okay， 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凡事包容，什么叫做凡事包容呢？这个其实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有时候我们经常也会碰到这个挑战。就教会人多啊，什么人都有。有时候有一些人会得罪我们。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，耶稣有教导我们碰到这种冲突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。他说：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这个弟兄，得了你的弟兄。这个就是包容，这个就是包容。包容就是说，他得罪了我，可是我不要去告诉所有的人啊，我就去跟他谈。可你要有智慧啊，你跟他谈就两个人自己谈。两个人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得罪了我？是误会吗？有什么误会吗？哎，为什么要两个人谈呢？包容嘛，包容，对不对？ OK， 就我还是把你当作是我的弟兄啊。哎，你怎么样会对你的亲生弟弟、亲生的妹妹，你怎么样去对他们？哎，你今天你亲生的妹妹得罪你了，你会不会去告诉所有其他人啊？哎，不会嘛，你当然说，哎，妹妹妹妹来，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，对不对？好好谈一谈。那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，当然一样，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做啊，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那谈一谈一定都可以谈出结果来吗？哎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假如你还是委屈，而且你觉得他是不义的，他是不义的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不喜欢不义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是他不义的，他若不听，他若不听，你觉得这不行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所以这个事情要是严重了，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我们不要就把它掩饰住了，因为我们不喜欢不义的。那再去呢，就带两三个人。为什么要带两三个人呢？因为要有人做见证，要有人要做见证，但不要太多人啊，不要太多人，不是打架啊，哎，不是太多人，要有人做见证，有人做见证，摊开再好好的谈，再好好的谈。而且你要跟他讲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不喜欢不义啊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事不能就这样过去了，不能够就掩饰了，好好的谈。再不听，到教会去，到教会去。OK。啊，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冲突矛盾，大家是不是都遵照这个？哎，没有啊，我在教会看很多了。教会大部分矛盾，我们第一步都不照他做了。有时候有矛盾，我们是不是找这个人跟他谈？不是啊，我找另外一个人讲，我说这个某某某啊，怎么在背后说我坏话呢？你知道他那个是造谣啊。当你讲到那个人背后说你坏话、造谣，你这时候在说的是什么？你也在他的背后在讲他的坏话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我们经常这个人跟我有冲突，我不去跟他讲，我去跟别人讲，结果往往这个人什么时候知道？说明整个教会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哎，我们这事情很多啊，我在教会看很多啊，我在教会经历很多啊，教会里面吵架太多了，弟兄姐妹经常吵架，小吵大吵多得很，太多了。大部分第一步就做错了，第一步就做错，第一步做错以后没有办法挽回的。你说他在背后说你，他说你在背后说他，哎，全部完蛋了。到最后大家人都知道，结果还是搞不清楚，你们两个人还没有好好去谈，小事变大事，大事变得没有办法，最后面经常有时候还教会分裂，这很多，这很多，非常遗憾。凡事包容，凡事包容，这句话蛮重要的。那耶稣的教导呢，对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遵照他的行呢，很多的事情可以解决的。弟兄姐妹在一起没有不能解决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跟谁吵架最多啊？哎，我一定是跟我自己的亲生弟兄姐妹吵架最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跟我弟兄姐妹，我从小吵到大，我们会不会就不认识弟兄姐妹了？哎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长大还是好得很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最笨的人是什么？今天要是有一个人的，你看这个人的哥哥不顺眼，你要不要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哥哥真的是有问题？你要不要跟他这样讲？哎，不要啊！你去骂这个人的哥哥，他一定反过来说你才是不好的人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是什么亲兄弟嘛。即使吵到大，还是亲兄弟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。虽然我们吵架，但是没有问题。我们爱，我们是为他人的益处来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可以彼此包容的。但是完全遵照这个，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？哎，不是这么容易啊！人跟人实在太复杂了。有时候我们人碰到的苦难也不一定是这个，所以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的挑战是很复杂的。有时候这苦难挑战也是有很久的，不是一年了，不是两年，甚至是十年二十年，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有一些苦难，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会碰到这样的苦。有时候你会想，哎，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坏的，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子对我呀？没道理可讲，他就是要这样子对你，所以有一些苦难你是没办法的 ，OK， 没有办法，有一些挑战是没办法解决的。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？ Okay， 这时候我们如果眼光 看的都是今生，都是我这辈子。今生，我们用这一辈子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呢，有时候这些苦难我们就过不了了。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苦难都可以解释，每一个苦难都可以过去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其实发觉其实很多的苦难你是没办法了解的，到死都没办法。如果我们今天的眼光只是今生，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些苦难，我们是没办法。所以这时候保罗呢，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重要的核心的观念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的信仰，信望爱，信望爱，信望爱。保罗要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苦难，这一切的挑战，我们一定要用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，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。什么是永恒的观点呢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什么叫永生呢？永生就是我们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，这个就是永生，这就是永生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呢？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，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的爱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就是遵守神的命令，去彼此相爱。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个爱是神的命令，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回应，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遵守他的命令，爱神爱人，彼此相爱。这时候我们这样的爱呢，是在永恒的这观点来看呢，我们就能够凡事相信。什么叫做凡事相信啊？这个信是信神的信，英文叫做 faith， 信神，是基督徒的信心。 OK， 凡事相信。 OK， 我们有这样的爱，爱神爱人，我们就凡事有盼望。盼望，这是什么样的盼望呢？对永生的盼望。我们要是能够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我们在碰到这些苦难挑战，我们就能够凡事忍耐，凡事忍耐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的爱，这样的爱是神喜悦的，这样的爱等到我们未来见到主面的时候呢，这爱仍然还在，这爱永远都在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与我们分享这爱的真谛。你第一句话，爱是恒久忍耐，你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。你要我们爱是为了他人的益处，你要我们要忍耐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忍耐了我们这些罪人，不但如此，还恩慈地待我们。主，感谢你用这一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这一段话语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一段，最喜欢的一段话语。希望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一段，让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整个社会都能够因为我们遵守这爱的命令，我们有好的品德，能够让大家都蒙福。 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